主后2009年1月10号，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的题目《十字架的救恩》。
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这一群认识你的人，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带领更多不认识你的人来认识主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你的庇荫之下。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能够走在你的道路，虽然不论你的道路是好走或坎坷，求你保守，让我们不走歪路，让我们能够跟随你的脚步，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更认识你。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这里人呢，在新的一年当中有你的庇护，能够平安喜乐。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啊！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又用敬拜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用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也从这个今年开始，我们有这个新的计划我们的诗篇我们只读到去年我们就结束，今年我们要读哥林多前后书然后会读以弗所书，会读腓立比，所以这个今年当中我们要来读保罗的这几封的书信，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会先我们先来看我们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11节到17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11节到17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第11节。因为葛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兄弟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第14节，我感谢神，除了基利师部并该有以外， 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第十六节，我也给施提法那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第十七节，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在这个我们今天开始要来谈这个哥林多前书保罗在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当中经过这个地方到哥林多，在那里传福音。从马可福音有记载过，当耶稣来到地上要宣讲上帝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很清楚的明白说出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为神国的福音再来到这块土地，来到人的当中。他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记载说，他降世为人，取人的样式，成为奴仆的样式，这是耶稣来到我们当中的一个使命。很清楚的，耶稣来他也行了很多的神迹，他行了很多的神迹，除了医病赶鬼，使这个人内在的生命得到更丰盛以外，他也让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跟他所要宣扬的这个上帝能够认识。所以他很清楚的指出了他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可以连结跟父的关系。所以我们上次有，我不知道还你们还记得没有，上次我讲了一个示律的最后一个，他说人的生命当中到底是你做王还是神做王。那个在说明在这之前的第三律属灵四个定律里面第三个律，他在说明着耶稣来是要让我们的生命与神连结，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与神隔绝。所以耶稣来很清楚他的目的，他的使命就是为了要宣扬上帝国的福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四福音里面很清楚的看到，当犹太人他们期待一个弥赛亚，一个救主来到他们当中，可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拒绝他，处处刁难他，他们开始对耶稣的权柄所行的神迹怀疑以外，他们不能对他所传的上帝国有一个认同，他们心里面有一个阻碍，是他们不愿意打开他们心灵去接受耶稣所传的福音，上帝国的福音。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大概这耶稣降生了2000多年来，很多人用了很多的方式想要从耶稣所传的福音当中要找到把柄来破坏耶稣所传的，然后来控告耶稣所说的，然后要怎么样，要置他于死地，可是好像都不能。到今天为止我们所可以看到的是，圣经这一本书是目前最畅销的一本书，翻译最多语言，很多人研究它，很多人读它，目的有不同。有人读它是想要跟这个基督徒辩驳，到底你们的神是怎么样的。有些人念圣经是想要从圣经的话里面能够去认识这位上帝。每个人的目的不同，但是耶稣来到这里，耶稣来到世上，他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上帝国的福音是一个完完全全使我们能够享受在神国里面的福音。这是耶稣的使命，这是耶稣来到世上他通过十字架最主要的他的使命。每一个人来到教会也有不同你的思考跟你所要的。或许我记得这个每次带这个青少年营会，然后他说你们要不你们有机会来教会啊，他都会问我一句话哈，很多年轻人都问我一句话，教会好不好玩，教会有没有美女，如果是男生那教会有没有美女。每个人来教会的目的不同，但是我相信如果当我们踏进教会的时候，我们或许在一开始的时候的想法不同，但是最主要今天来到教会，我们要去认识的是耶稣所带给我们的救恩是一个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是一个 完完全全让我们生命可以得着重新得着生命的一个福音。所以耶稣来，他想要让我们能够去认识猜他来这位父上帝。所以我们今天再重新来思考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我都很期待每个人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断去回想你过去的生命，到今天为止你的信仰是不是迈向了另外一个层次，是更认识神，更信靠神，更顺服。有时候当我们越认识，你就会发现我们是越活在一个很僵化的环境当中，跟很僔化的信仰。哥林多前书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念过，对不对？念过很多次，读过很多次。所以当我开始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其实我很痛苦，因为很多跟过去的想法，或者是过去所读的给人家给我的经验，都一直放在我的脑筋里面。我要怎么去重新去思考这段的经文，可以让我的信仰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见神国的福音。所以我今天比较用不一样的角度来探讨的是耶稣的使命，然后通过十字架的意义当中，让我们去思考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信仰里面是不是走在这一条神所给我们的，耶稣所为我们预备的这条道路上面。我们都很我是一个很喜欢讲十字架的人，因为我觉得十字架是一个很好跟人家传福音的一个这个应该说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名词哈。韩国人更喜欢，他也说问你说，你这个带这个十字架的，你为什么会带这个十字架？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哈。我很喜欢讲十字架，因为十字架里面有很多可以谈的事情，可以让人去了解救恩的耶稣救恩的这个历程。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十字架是代表着什么？实际上是代表着神的救恩。有一个学生问我，他也这样挑战我，他跟我说，牧师，你每次都很喜欢讲这个耶稣，那这个有些这个十字架上面有耶稣跟这个没有耶稣有什么差别？他都会他们都很爱问这个很奇怪的问题，想要这个让你没有办法回答这样。我就说，那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哈？他说我也不知道哈，但是我很喜欢十字架，因为十字架下面很漂亮。他只能这样回答。但是我会常常跟他谈到说，十字架，其实你讲这个十字架，如果它代表着一个是一个事物，它就是一个事物。但是当你信靠他的时候，那个十字架的功能就不同。他就那有什么不同？我说在基督教里面，它是一个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罪的记号。他说老师，那耶稣死还有复活吗？他就开始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不断的切进来。我就说，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到办公室来跟我谈，或者到教会。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如果你的内心里面相信耶稣复活，那你就会得着耶稣的这个拯救。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他享受到那个救恩。十字架的意义就是这样，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就能够得着他的救恩。很多人相信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很多人看到，但是他相不相信耶稣在十字架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可以拯救我们的生命？就是要很进一步的去委身，去信服，去顺服在神的救恩里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对这个十字架有不同的看法跟想法，但是这个十字架是一个很特别，是耶稣曾经在这个十字架上面经历的伤痛、死亡所带出来的爱的记号。十字架也从过去的苦难变成欢乐，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这个十字架。但是如果你回想一下耶稣在上面的 痛苦，你就会发现那种痛所带来的爱是很特别，是真正完完全全对我们所发出的一种爱的记号。它也是一个生命跟盼望，因为唯有透过十字架上面的伤痛，透过十字架的经历，我们才能得着一个新的盼望，就是耶稣的复活，让我们得着新的生命。所以十字架的救恩到底对你来讲是什么意义？我想重新我们要来思考。保罗他很清楚他的生命当中，他在告诉这一些信徒们，他很清楚的明白告诉他们，很多人喜欢高举保罗，很多人喜欢高举保罗他的能力，但是保罗他很清楚的他在告诉这些信徒们，我只不过是耶稣的仆人，我只不过是耶稣要我在世上所做的福音的工作。所以保罗没有高举自己，所以保罗他在我们刚刚读的圣经里面，他说我感谢神，除了什么？除了啊这个基利斯布跟该有以外，还有呢跟斯提法那家施过洗以外，我其他记不清楚。保罗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推脱，就是说其实我没有那么有能力啦，我只不过是耶稣的仆人。所以他很清楚，保罗对他们说，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他没有。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也不是。保罗很清楚在他生命当中，他只不过是耶稣的仆人。所以保罗在他的生命里面，他立志，他知道他的职分是为神国的福音来宣扬。所以保罗他谦卑自己，高举十字架的救恩，是神的拯救在他生命当中。但是保罗他给我个很好的学习，就是在这个福音当中，保罗他对于这一个教会里面的纷争，他就写了，他知道哥林多教会的纷争，他都写了这一封信来劝他们，劝他们不要在这个世上纷争，是为是要为着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来宣扬这个福音。或许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会有遇到这样的困境，但是保罗他发现他们的问题就是在争执谁是我们的领袖，谁是我们的福音领袖。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来告诉他们，保罗很清楚的在这里来对他们说出很严厉的话，没有人可以当你的属灵领袖，唯有耶稣基督。很有意思，我每次在看这个新约的时候，常常说保罗写了多少封信，我们在读研神学的时候，我在想说保罗写这么多封信，他应该是很厉害，他应该是很强。但是从保罗的书信里面看到，保罗他是一个很谦卑，但是他的谦卑里面又带着生命。为什么要带着生命？如果你还记得我们读过的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三次为耶稣做见证。第一次他是在被光照之前，他非常的极力反对耶稣的福音。但是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里面，他说保罗被光照了以后，他就开始为这件事情来宣扬他的生命，他立志要为神国的福音来传扬。保罗不是在这里就停止，保罗第二次在使徒行传第21章的部分，当他这个在布道旅行的时候，他这个要回耶路撒冷之前，他遇到了很多的攻击。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先知雅加布对保罗这么说，他说你不要回去耶路撒冷，因为有神的声音对我说，你回去耶路撒冷必被苦楚，必被捆绑。但是保罗有一个很好的心智，他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哭痛使我心碎呢？我是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愿意。所以保罗没有听他们的规劝，然后怎么样，他们就闭着口，他说愿主的旨意成就， 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三次传道旅行兼顾了多少的人，他写了多少封信建立教会，甚至传扬了非常多的人，让人知道耶稣的福音。但是当他第三次布道旅行要回去的时候，神的话通过先知雅加布对他说，你必要受苦。保罗在这里他没有推辞，他说我所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为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我也甘愿，这是他的立志。他就回耶路撒冷去。如果你继续看使徒行传21章、22章，你就会发现保罗真的是被捆绑，被捆绑以后他要被送往这一个罗马去审判。当他被送往罗马去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在那里又做一件事情，他又在这个审判王的面前又做了一次见证，想要怎么样，想要让他认识耶稣的福音。这保罗很有趣，他的生命就是为神国的福音，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不管他遇到任何的困境，那是他的励志。所以从保罗的生命里面他这么样的励志，我就想起了有一个人叫做李文斯顿，有一本书叫做深入非洲3万里，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他凭着在他的生命里面听见一个宣教师的分享，他说这个地方非常需要人去传福音，所以上帝就感动他，他就不顾一切进到非洲跟这些土著们传福音。当他们听到耶稣基督，让他们听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相信这样的生命是来自于神的感动，我相信这样的生命是来自你对神的回应。今天我们的教会在这么丰盛的，可以说是一个很丰盛的教会，我也邀请各位从保罗的心智里面一起来参与神的服事。或许教会里面有很多需要服事的地方，让你从每一个地方，从你可以做的地方开始服事起。我们华语礼拜你会发现我们最近人很少，如果你有愿意你也可以来参与。我觉得服事是从我们对神的呼召当中，然后去回应神的国度。当保罗从反对到被呼召的时候，他就愿意立志在神国里面把他的生命奉献出来。在今天的时代里面我跟你一样，我不知道你从神有没有得到这样的呼召，但是我邀请各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这么丰盛的教会里面，你不会像保罗这种 bucking 哈，也不会像那个李文斯顿非得进入非洲，然后跟那些土著搞不清楚，然后他们的语言，然后可能搞不好面对要被吃掉的危险。不用哈，今天我们的教会很丰盛，只要你愿意，有很多方可以服侍的地方，一起来参与。只要你可以的地方，你愿意，你可以参与教会的很多的侍奉。希望借由这个保罗的心智，也邀请各位一起来参与教会的服事。所以从保罗的生命里面，我们也看到福音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做一个基督徒的本质就是要宣扬福音。福音的本质是什么？福音的本质就是让人家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通过十字架的救恩里面，当我们享受到这份的恩典，我们也开始要去思考，我带给周围的人，我给人家的分享，是不是让人也能够认识福音的本质，十字架的救恩，是不是我让人开始感受到享受到在福音里面的喜乐。或许你说现在经济这么不好齁，这个我怎么告诉别人我很喜乐呢？但是经济不好不代表就不能喜乐哈。经济不好就不代表你是很痛苦的，或许还有人比你更痛苦。但是在信仰里面你要认识的是，这个福音，这个十字架的救恩要让你享受的是真正的自由， 不是外在物质的自由，是让你享受到生命里面的自由。当保罗被神呼召的时候，他就看这个世上为粪土，他的生命里面有一种新的力量，是他看见福音的福音是比任何事情还重要，包括他的生命。因为他说，因为我活着是为主活，我的生命里面有主与我同在。所以保罗通过哥林多前书，他写这封信要劝哥林多的信徒要团结，要一致的想法，有共同的目标，不在这个教会里面争风吃醋，是同心合一来建造神的国度，是一起来享受在主里面十字架救恩的恩典跟救赎。在教会里面的福音本质是让我们能够真正一起为神国来努力，然后来见证神的名，最后是让我们每个人立志在神国里面一起为神国努力。保罗当他发现这个教会发生问题的时候，他就愿意再次写这封信来告诉这些信徒，他们不要偏离了福音的本质，不要偏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本质，因为人不能带给你什么，唯有耶稣基督，唯有十字架的救恩。所以我邀请各位，在我们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有保罗的心智。或许外在的环境很困难，我知道这个经济下滑得很严重，我相信每个人会有被裁员的危机，我相信你的收入会减少，我相信你的工作会遇到问题，会遇到困境，你会啊，你的工作有更多的重担。但是在福音里面，你可以享受在神国里面那种救恩的喜乐。外在它会很快过去，或许三五年、四五年后经济还会再起来，但是神国的福音，它是永远让你可以享受在平安跟喜乐里面，它不会退去。他不会有这个波动期，不会。只要你愿意享受在神国里面，他就能够怎么样，永永远远可以享受那样的恩典。有一首诗歌啊，这个可能很多人唱过，但是没有唱过华语的哈，没关系，我们今天唱华语的哈，它叫做《十架为我荣耀》。让你的生命里面是带着上帝给你的恩典，然后去荣耀我们的神。因为在我们的信仰这个解答里面，他第一题他就说，让我们的生命是唯有荣耀上帝，让我们通过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来荣耀我们的神以外，也能够享受在十字架里面的恩典。这首诗歌大家都很熟，如果你可以慢慢去享受，去知道，去听然后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在我生命里面真正依靠神，还是依靠自己。
求主使我一世家，在那有生命水
求神帮助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看见这个世代这么乱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这个社会这么混乱，人的心这么复杂的时候，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有单单依靠他的心，也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唯有他是我们的救主，更帮助我们不看这个世界，唯有单单仰望十字架的救恩。新的一年，让我们自己来立志跟神的关系。或许你过去还没有机会有服侍的地方，你可以求神让你找到一个可以服侍的工作。或许你有很多彷徨的事情在决定，我们更求神让你更清楚的在你的侍奉，在你的工作上面能够单单仰望他，求神来带领你。或许你还有许多你忧虑的事情，圣经说不要挂虑，单单仰望我们的神，让他能够带领你走出这个困境。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享受在你的爱里面的喜乐，让我们可以享受在你十字架上救恩的平安。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因为有你，让我们可以享受在里面灵里面的自由。但是我们也看见这个社会里面有许许多多让我们心痛，或者是让我们忧虑，让我们挂心不知所措的方向。主，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道路，让我们有你的眼光跟你的心智，看见那些需要的人，他们在迷惘的时候，让他们可以认识主你自己。你让我们能够去分享主你的福音，在当我们享受到你的平安跟喜的时候，让我们见证你的名，让人可以认识这样的福音是多美好。主，我们更恳求你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周围还有许许多的人还不认识你，主，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向他们诉说你的福音。就如同保罗他在不认识你的时候他拒绝你，但是当你光照他的时候，他就愿意不论在任何的处境，他就愿意在你面前，在人的面前来见证你的名。愿我们就像他的心智一样，虽然我们遇到挫折，但是我相信不是我们被拒绝，是神你被拒绝，但是主你会亲自在这个世上，在这个困境当中，你自己会来开路。主，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也让我们真的能够分享这样的福音，给我们机会，给我们这样的心智，单单仰望你。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好，那我们一起来啊，让我们的这个啊，一起站起来，一起啊，互相请安哈。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一起来领受三个祝福，愿上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与圣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也让我们立志跟随他的道路，享受他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见证他的名直到永永远远。阿们。